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2到39节，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9节。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院长，院长要来为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建立祷告的习惯。
各位同学老师平安。首先我要谢谢各位在上礼拜五啊，在孙大成博士的布道会当中啊，我们圣光神学院的同学啊表现非常的优异啊。不但我们的校友林雅华传道，他指挥诗班啊，可以说是我坐在前面啊，听你们在那边唱的时候，就觉得哇，那声音真的太棒，好像天籁之音。那各位非常尽心的参与那个练诗的练习。那我看这个布道会完之后啊，许多同学也都到前面去参与那个陪谈，所以各位非常的尽心尽力，为此来感谢，也感谢各位这样的投入。另外我们上一次啊，我记得在开学那个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跟各位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我对神学生的期待，那第一个期待是什么？如何做人，对不对？做人，我引用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把许多的那个以弗所的长老找过来，在米利都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始终为人如何。那我就期待用这样的经文跟各位分享，我们做一个未来的传道人要怎么知道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做人。我想我分享了好几点，对不对？那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可以再复习一下。那今天我也是延续这样的主题，我对神学生的期待，第二个期待是什么呢？要建立祷告的习惯，建立祷告的习惯。一个好的习惯的建立是非常重要，对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那对于传道人更是重要。要建立一个坏习惯，养成一个坏习惯跟养成一个好习惯，各位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坏习惯比较容易，对不对？你坏习惯大概只要一个两个礼拜，比如你吸毒啊，大概一两次两三次，一两个礼拜就上瘾了。可是你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祷告，比较读经的话，一个礼拜不够哎，一个就回到那个老的习惯去了，那两个礼拜也不太够。所以他们有一些心理学家这样研究说，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一个习惯的养成大概需要一个月，有些30天的时间，就在30天中重复的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让它慢慢慢慢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建立祷告的习惯啊，也是这么的不容易，特别是对神学生来说，常常因为我们功课忙碌，你们被呼召来这个地方上神学，在这边研究圣经，或者是有神学的课程，或者是教牧的课程等等，那因为有很多的功课一起挤进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时间不够用，所以我们就会把平常我们用来灵修的时间拿来做什么？来阅读，来写功课，或者是写报告。所以可能在神学院 这三年下来，两年下来，或者一年下来，我敢说有一些神学生根本就没有建立灵修祷告的习惯。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在圣光神学院。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桃园牧会的时候啊，我推荐了一个神学生，一个弟兄啊，到台北某一个神学院去读书，去读神学。那么他说三年下来之后，他在毕业的那时候就对我说，他说我在这个神学院读书啊，因为功课非常大，压力非常大，所以三年当中啊，是我灵性上最黑暗的时刻。在三年当中，灵性上是最黑暗的时刻。我相信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圣光神学院，也可能就发生在你我当中。所以我今天特别要用这段圣经来帮助各位，来鼓励各位，要培养在圣光神学院做神学生这段时间，就要培养一个祷告的习惯。各位都是有心侍奉而且蒙召做传道人的，如果我们以学业忙碌做理由的话，那么没办法养成祷告的习惯。那么我们请看看刚刚所读的圣经，耶稣在那段时间当在那个圣经里面，从32节到39节提供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各位看看，在32节一开始就说什么天晚日落的时候，天晚日落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波啊。他们在彼得的家里，西门彼得家里，那时候大概耶稣的名气就已经传遍了加利利，所以有许多人就带着那些有病的、害病的或者各样疾病的人呢，被鬼附了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之后呢，第二波是怎么样？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了。哇，耶稣没有推辞，这些已经来到西门彼得的家，那耶稣不能够逃避，耶稣也不可能来拒绝他们这样的需要，这么迫切，这么的重要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没有拒绝，耶稣怎么样呢？就怎么样，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你看看在西门的家里，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涌到耶稣的面前来。那问题是什么呢？各位，你在圣光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像耶稣这么忙碌？你有没有像耶稣服侍到这个晚上这么忙碌的时候？我想各位的忙碌，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一定很忙碌，但是我想比起耶稣来，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像耶稣基督这么的忙碌。难道耶稣不累吗？他当然累啊。既然累，他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多睡一点？你看35节又说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次日早晨，也就是说他已经服侍得很晚了，我不知道服侍到几点钟，有可能是8点，有可能是9点，有可能更晚。那么这么累，应该讲他体力透支了，他应该晚上好好睡个觉。那么早餐呢，因为昨天太累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睡晚一点，可能8点钟起床或者9点钟起床，那么再找其他的时间来灵修算了，找其他时间祷告算了。哎，这是我们很合理的可以这样来期待，对不对？我们也很合理的可以这样来在服侍忙碌当中第二天就会睡晚一点。可是耶稣没有，耶稣怎么样？次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来。难道耶稣是苦行僧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他常常受邀到别人的家里做客，他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苦修的修道士，他常常去别人家里做客。你看在马太福音11章18节呀，就描述到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是很不一样的。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哦，约翰常常禁食祷告，约翰的门徒也受感染，常常禁食祷告，不吃也不喝。那这些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那人子来呢，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可见的耶稣跟耶稣的门徒啊，是常常受邀 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的，常常吃喝，他大概也禁食祷告。不过我们知道第一次禁食祷告就是40天，对不对？在旷野里面，那是我们看到。可是在平常期间呢，这3年当中他大概比较少禁食祷告，因为他们因为有些人太好客了，邀请耶稣基督到他们家里去做客，那耶稣基督都没有拒绝。所以耶稣基督他显然不是一个苦行僧，他显然也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么早起床的理由是什么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但是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耶稣在忙碌的服事之后啊，是总是独自去祷告，总是独自去祷告。另外我们可以从同观福音或者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也得知到，耶稣基督也是总是在忙碌的服事之后去祷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14章，各位打开来，马太福音14章第几节呢？2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么这一段的上文是什么？是指着耶稣基督在旷野那个地方行了神迹，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那这个事情之后，他叫门徒吹到海的那边去，然后耶稣基督就留下来独自上山去祷告。那祷告怎么样？到晚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所以耶稣是在一天的忙碌，非常忙碌的服事之后，很疲惫的服事之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再看刚刚我们马可福音第1章35节，次日清晨吃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基督起来，他到旷野地方去祷告。那路加福音，各位再打开路加福音第5章16节，路加福音第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那这个地方是指着什么呀？耶稣医治好那个长大麻风的之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那么许多人就聚集在要听他听到，要听他讲道，也指望他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然后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还有第六章十二节，那个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各位，就是在他忙碌服事之后，耶稣基督总是独自去祷告。还有耶稣基督也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了。所以他能够赶鬼，他能够把这些鬼赶出去。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靠着上帝的灵来赶鬼，靠着圣灵来赶鬼。我相信这就是他服事得着力量以及服事有果效的秘诀。换句话说，耶稣没有让服事的忙碌跟疲倦成为推脱祷告的借口。因为忙碌所以没办法祷告，因为功课忙碌所以呢，我们延后再祷告吧。那么这个给渴望在服事上有能力有果效的传道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在忙碌当中很容易越忙碌下去，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可是呢，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要终止，什么时候要赶快独自上山去祷告。那么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重点。在马可福音第1章35节这个地方啊，我把它分成三个重点来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是祷告的优先顺序，祷告的优先顺序。你看，它是吃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吃早晨，天未亮的时候。有很多人常常会说啊，是祷告什么时候祷告是最好的时刻？祷告最佳的时刻，祷告最佳的时段是什么时候呢？有人说，清早；有人说这个下午；有人说晚上。有些同学喜欢晚上来 灵修，喜欢晚上来祷告。其实啊，任何时段都可以，任何时段都可以。不过以我们今天的工作的形式来说啊，如果你早上上班，假设你是一个职场的人士，工作人士啊，你早上八点钟去上班，那么你大概在一天当中到你下班之前啊，很难找到时间来灵修，很难找到时间来祷告，是不是？过去我想各位来读神学院之前啊，都应该有工作经验吧。你工作当中，你看那个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上班，到晚上到下午五点或者五点半下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我有空，我可以找出来，然后可以安安静静的，不受打扰的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一下。大概很少哈，大概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在那边工作，可能有时候开会，可能有时候怎么样，有一些谈论，有工作室跟其他的同仁谈论一些工作的事情。有时候要出去拜访一些客户等等，你很难有时间安静下来，不受干扰的来那边安静祷告，很难有这样时间。我工作这么多年，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对同学来说，你看你早上八点钟开始上课，你开始上课之后呢，你中间有点休息时间，然后有时候要 chapel， 有时候要开那个辅导小组的会议，还有或者下午呢就开始又上课。中午休息一点时间以后又上课，有没有中午人不休息的，然后去祷告的？天天都这样子，可能有宣教小组，对不对？可能会有时候会祷告一下，可是你不会天天都的祷告吧？天天都中午都那个时间祷告嘛，对不对？大概会中午会休息一下，特别你课很多的时候，下午还有课的时候，早上有课的时候，哎呀，中午要休息一下，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很难很难说我们用那段白天的时间在那里祷告。那而且你上完课之后，有时候老师的作业要求多的时候，你要找资料，你要阅读，你要写报告，你要写论文等等。请问你哪段时间可以不受打扰与主交通？从诗篇当中，我们发现不少作者是利用清晨来祷告的。比如说大卫，就是常常用早上的时间，而且是清早的时间祷告。我们要用三处的经文来证明大卫是用早上的时间来祷告的。在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请大家来看看诗篇第五篇第五篇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来。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早晨，早晨，所以在早上的时间，我想这个早晨应该是指的很早的时间啊，不是太阳起床了，太阳起来了以后那你才起床，应该是太阳至少在早上六点钟的时候，那是早晨的时间。好，再看57篇第八节，一起来。来，我的灵啊，你当醒起，行色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你看，这是大卫写的诗。我自己要及早，及早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天没有亮的时候吧，应该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吧，可能是五点钟，可能是更早一点。大卫是这样子，早晨清早的时候祷告。那么另外再看143篇第八节，143篇第八节，预备来。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这也是大卫所写的诗。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啊，大卫心中非常渴慕。早上一起来，第一个优先就是来亲近主啊。第一个优先不是做功课，第一个优先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他可能第一个优先就是怎么样来听上帝慈爱的言。他清晨起来就来祷告，这是大卫。我们看到还有呢，在88篇第13节，另外一个人就是以斯拉人西曼，那是一个诗班的班长。88篇 十三节，你看那个在那个八十八篇的那个小字的题前言里面啊，说什么？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师教育灵长啊，这个人是作诗的人。那他呢？他是怎么样？第十三节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我呼求你，早晨的祷告，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你看他是用早上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那耶稣自己呢，是清早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祷告。天未亮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以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天未亮就比较晚了，对不对？大概六点钟左右天就亮了，天就亮了。其实差不多五点四十啊，最近差不多五点四十就天就亮了。可是夏天呢，四点半或者是四点五点钟以前啊，天就开始亮了。所以各位，这个夏天跟冬天啊，都就很早起来，至少五点多五点半。那夏天的时候可能是四点多或者五点多就起床了。那么这些人他们起床，耶稣基督起床，大概是那个时间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各位同学，天未亮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睡觉。在睡觉。那主耶稣基督呢，天未亮的时候第一个优先是什么？他起来祷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你未来的服事一定有了一点点成果，也得有一点点的成就，或者是你的服事要成就的时候呢，哎，很容易怎么样，我们会越来越晚起床。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显明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典范，那就是即便非常忙碌，他清早天未亮的时候起来祷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学者啊，灵修学者，他这样说，他说在日出之前你做的是什么，要决定日落之前你会不会有得胜。我再说一次，在日出之前你做什么，要决定日落之前你会不会有得胜。所以什么时间是最好的祷告时间呢？我认为是清早的时候，清早的时候。那么各位，如果真的要效法耶稣，效法圣经中诗人那么清早起来祷告，还有那些属灵的伟人清早起来祷告，就必须要调整你的作息。如果你要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你不可能十二点钟睡觉嘛。各位大概睡一天睡眠的时间大概几点钟？八个小时请举手一下。八个小时，九个小时，意思说你们都往八个小时前的，七个小时的举手一下。好，好，有不少哈，六个小时的，哦，你们都这么睡那么少吗？五个小时的，啊，没有了哈，但大概普遍是六个小时。好，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话，那如果你早上要六点钟起床，那请问你几点要睡觉？十二点要睡觉啊。那我们当中同学十二点前睡觉的请举手一下，十二点以后睡觉请举手一下，有不少啊。那你几点钟起床？十二点以后几点钟起床？大概六点钟起不来，对不对？大概六点起不来，一定什么？可能六点半了，可能会到七点钟，因为那段时间最好睡的时候可能到七点钟。各位，如果你想五点钟起床，那你就要十一点睡觉。如果你六个小时来说的话，你要，因为每一个人的生理时间啊，大概需要睡眠时间大概都一定的，你可能需要六个小时，有些人需要七个小时，那你就必须要衡量你七个小时的话，你就往前推嘛。如果你要六点钟起床，你就要往前十一点钟要睡觉啊，或者你五点钟要起床，你就要怎么样早一点睡啊。当然叫你们十点钟睡觉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十一点钟睡觉有可能嘛，对不对？早点起来，早睡早起怎么样？你们都会说啦，可是呢都不太会去遵行。早睡早起精神好，这个真的耶，我是这样经验到，你知道吗？我是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啊，大概十一点钟睡觉，每天早上四点半。那今天早上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两点钟就起床了， 你很想起床睡不着觉就祷告啦，祷告。当然这个是不是正常哈、啊？不是正常，我正常时间是四点半起床。那么各位，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时间需要休息的时间是一定的。但是早晨又是最好的时间，因为你如果一起开始上课的时候，开始忙碌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太多时间灵修了，你没有太多时间祷告。如果你不能这样建立祷告的生活，那你就一直被功课忙碌了。那你将来毕业到那个教会去，一样有很多其他的侍奉的理由会那个缠绕你嘛，对不对？在神学院是功课嘛，对不对？那到教会去呢，是事工嘛，一样啊。那如果你这样子没有建立祷告的时间，没有建立祷告的生活的话，你的灵修时间怎么样呢？你的灵命怎么成长？你怎么跟神面对面的相交交通？没有这样的机会耶。所以各位，我认为最好的时间是早上。我很期待有一次啊，在你们开学，好像开学还是没有开学之前，我就跑到一个男生宿舍去，女生宿舍我不好意思去了，就跑到男生宿舍去。那有几个同学起来了，大部分同学怎么样？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六点半，其实已经很晚了哈。六点半我已经差不多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啊，那我就到楼下看看我们同学，哎看，哎呦，这个大部分人还在我困，起不来。开学的那个时候，可是这样这两个礼拜功课下来，忙碌下来，我看更难在六点钟起床了。但是各位，耶稣的生活的优先次序，耶稣一天的优先的次序是祷告开始的，是从祷告开始的。我很盼望你能够早上至少六点钟起床，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安静祷告。那么现在来看看第二个祷告的地点。刚刚我们讲到祷告的优先顺序，现在我们看祷告的地点。那么祷告地点是在哪里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是祷告的地点，到旷野地方去。那么你会说，我会一个问题说，什么地方是祷告最好的地点？其实任何地点都可以啊。那有人就会引用圣经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十八节。然后呢也会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嘛，对不对？你在宿舍里面可以祷告啊，在教室可以祷告啊，啊等等，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你在你的那个你的自习桌之前也可以祷告啊。可是如果你说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说这样的话人真的是随处都可以祷告吗？我看不是，大概都随处都没有祷告。就像你说什么时间都可以祷告，大概大部分都什么时间都没有祷告。各位你不要唬我了。我自己也这样经验过，所以我后来发现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一个地方不受打扰的地方可以祷告。耶稣基督发现那一天晚上他是住在彼得的家里，可是在彼得的家里，在西门彼得的家里，因为有几个耶稣的门徒在嘛，对不对？其他的11个门徒在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客人啊，那他在那个地方，还有他的岳母也住在他家啊，那怎么办？那个家里太小太拥挤，所以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所以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西门的家，然后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到旷野地方去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密室，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密室，内室 closet。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耶稣这样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你，我必然报答你。各位，要进入你的内屋，一说你的内室，你要个人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室，那个是比较不受打扰。你可以，如果你要唱诗歌，不会吵到别人；如果你要有时候大声祷告，要赞美上帝，哎，也不会吵到别人。那是就是你的内室，你家里如果可以 不吵到别人的那个房子，那间房间，哎，那是你的内室，或者在神学院这个环境当中，也许是嘛九楼前后好几个地方，或者是在这个像这个二楼这个地方哦，那个教室里面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室里面，哎，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安静的，或者是出声的祷告，那不会影响别人。各位，你有内室吗？在圣光，你住在圣光神学院，你有内室吗？恐怕有些没有，有些人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宿舍而已，所以那个地方也不可能出声祷告，所以你总是怎么样，安安静静祷告。各位，我们安静祷告有时啊，出声祷告也有时，你知道吗？有时候要大声祷告，你知道吗？有时候要流泪哀哭祷告也有时，你知道吗？有时候会有不同形式的祷告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总是安安静静祷告，其实也不见得一定很好。有时候要出声祷告，有时候呢祷告的迫切的时候会很迫切祷告，会大声祷告。各位，你的内室在哪里？我希望你能够利用九楼，我们圣光九楼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祷告，让圣光的清晨是充满祷告的声音，让圣光的清晨不是充满着那个鼾声打鼾，有人在清晨最容易打鼾了、啊、让圣光的清晨充满祷告的声音，这是祷告的地点，到旷野地方去。所以你应该找出你的旷野的地方，你应该找出你的祷告的内室。第三个重点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祷告的操练，祷告的操练。那耶稣基督呢，到旷野地方去，就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各位，祷告是一种战场，你知道吗？祷告是战场。当我们起床，我们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不一定就在那祷告当中就会得胜哦。其实刚刚开始祷告，那只是刚刚开始的祷告而已。有祷告经验的人都会明白，你在祷告的前半个小时啊，其实怎么样，需要怎么样，把很多思绪呀、啊，有很多那个思想哈、哦，把它安静下来。因为我们的思想好像一个战场一样，我们思想是一个 battlefield， 是一个战场。哎，也就是说你的思绪常常怎么样，是不能够很立刻能够安静下来，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那些很有经验祷告的人说啊，大概前半个小时或前一个小时怎么样，是怎么样，是在整理你的思绪，让你能够真的安静下来。各位，你们祷告15分钟就结束了，根本都还没有进到战场里面去，祷告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根本都还没有开始祷告。可是如果你要经验，有时候祷告里面 会有长时间的祷告，长时间或者祷告或者跟主的相交，那个 fellowship 跟主的相交，那不是一个小时就能够解决的，那不是半个小时就结束的，那时候需要有时候超过一个小时。可是前面的那段时间是最困难的，前面那段时间是最容易怎么样，思绪跑来跑去。你可能想到说，哎，我家里的瓦斯我还没有关，可能小孩子的尿布还没有换，特别我们有做刚刚做爸爸妈妈的，哎呀，还有怎么样？哎，孩子的那个便当还没有准备好，等等，有很多的思绪。当你要安静下来的时候啊，你发现你的思绪怎么就开始混乱了。平常你没有这些事情，都很容易就静下来。可是真的要祷告的时候呢，你的思绪啊，好像野马脱缰一样，根本就不能够安静下来。你们祷告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有没有？有。如果说没有的话，大概就是你没有祷告过经验。真的，我自己常常祷告，我发现前面的半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候，真的把你安静下来，或者把昨天那个有时候那个很沮丧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思绪还留在头脑里面的，要把它清除干净，这样能够专心与神相交。哎，这个时间是需要时间来静下来的。所以祷告是一种战场，我们需要经历前30分钟是准备的阶段。所以各位要建立一个祷告的习惯，是需要怎么样，需要花时间的。我希望各位能够在神学里面最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打祷告吧。你知道你到教会去啊，很多教会在台湾很多教会啊是没有清晨祷告会的，但是也有很多教会 是有清早祷告会。一般的清晨祷告会是需要传道人带领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将来你到教会去牧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带领清晨的祷告会？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啊。那清晨祷告会通常几点钟开始？很少超过六点半的，对不对？很少超过六个点半的、哦、大概六点钟，有些更早一点，五点半。那五点半的话，你要带的话，你要不要几点钟起床啊？可能五点钟至少要起床，如果你住在教会附近的话，你要打理一下，梳理一下嘛，对不对？上个厕所然后再去嘛，对不对？大概至少要半个小时嘛。那你如果住教会远一点的话，那更早了、哦、可是要你带，你是刚刚的传道人，你刚刚毕业的传道人，你要带啊。有时候牧师会指派你带晨祷哦，那你要不要带？如果是六点钟的话，可能还好，你五点半或者五点钟起床，可是通常都是六点钟。那六点钟的话，那你就要五点钟起床，因为你要预备嘛，对不对？你要预备嘛，各位。所以祷告是需要操练的，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如果没有操练成为一个习惯，你很难适应那种教会忙碌的生活。另外，祷告也是与主相交的机会，也是与主相交、与主团契、分享的时候，也是需要操练。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啊，是单向的祷告 ，one way communication。我们跟主祷告完半个小时，一直出声祷告，一直出声祷告，祷告完呢，阿门就结束就离开了。每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七天。那一年360天，大部分的人95%都是用这样祷告方式。可是祷告不是这样子的，祷告也是怎么样？你要安静下来，祷告完以后，你跟主分享完之后，你要静下来，有段时间让主怎么样跟你说话嘛，对不对？那刚开始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开始不清楚啊，你开始不了解啊，你一定要什么？慢慢操练，你慢慢等候，有时候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你慢慢怎么样？就慢慢能够领会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圣灵在里面的话语。各位，这是真实的啊，这不是虚构的，这是对我们信仰的生活是非常真实的，是与主可以相交中，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祷告，到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心思都静下来，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上，默想，然后安静下来，这时候让主对我们说话。所以祷告是一种操练，需要操练。我也盼望各位弟兄姊妹同学们在神学院就养成一天祷告一个小时的习惯。如果你要一天祷告一个小时，六点半到七点半，因为七点半完之后你还要去吃早餐嘛，对不对？如果你住校的话，哎，吃早餐啊，早餐完怎么样？立刻就要上课啦。那你如果六点半起床祷告一个小时，你其他时间还要灵修嘛，还要读经嘛，对不对？那这个时间其实怎么样？一个小时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要早上四点半起床？因为如果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半、六点半、七点半，我就有足够有三个小时时间。我不但可以灵修，可以读经，我可以研读 Bible study， 我可以用圣经来做灵修，我可以祷告，我可以跟主相交。可是如果我早上七点钟起床的话，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就到办公室以后，七点钟起床，然后呢再整理一下吃个饭，然后呢大概只有很短的时间灵修，然后我就到办公室，一到办公室以后呢大概没有时间再拨出空来祷告了。所以我记得2000年我刚刚接任院长的时候，我知道行政工作非常忙碌，我就跟主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用更多时间来亲近你。但是当时我没有跟主祷告说几点钟起床，所以呢有一天我就睡到凌晨3点钟起床。我想3点钟一看，哎呦，3点钟做什么呢？心中有一个负担要祷告。可是我一转身一想，转念一想，在我人生的历史当中，我从来没有3点钟刻意的起来祷告。所以啊，虽然心里愿意，可是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所以我就在那里起来，就在那里在床上就说，哎，再等一下，就睡。忽然间呢，哎，再过几分钟之后呢，哎，心中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声音说，起来 ，get up， 这是我叫你起来祷告。我就吓得跳起来，就在床边睡太太的师母的旁边怎么样，就跪下来祷告，祷告了10分钟就睡着了。 你从来没有三点钟起来祷告，可是呢，一醒过来之后，发现三点半了，哎呀，心中非常内疚 ，guilty， 就是第一次要好好祷告，可是呢，竟然祷告了十分钟怎么样，就睡了十五分钟，所以才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十分钟以后又睡着了，实在太累了，所以第一天呢就在祷告，然后睡着了，祷告打瞌睡当中过去了，第二天也是三点钟起床，然后呢。也是起来祷告，那祷告完又睡着了，又祷告又睡着，又祷告又睡着了。第三天是这样，第四天是这样，很奇怪，也很奇妙。每一天早上都是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是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说我要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所以我就说，哎呀，主啊，糟糕，真的是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啊，没有祷告清楚。我应该说主啊，让我四点半起床比较好，因为我平常都五点半就起床了嘛，所以四点半起床还可以忍受，对不对？那我没有这样祷告，所以上帝就叫我三点钟起床。哦，我知道上帝知道我如果七点钟起床到进到办公室有根本没有时间祷告了。后来那个时候啊，真的一个礼拜之后，哎，我慢慢三点钟起床祷告，所以那段时间我是三点钟起床，三点钟起床到七点钟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主人面前祷告思想。祷告、思想、默想，哎，有时候就在祷告当中，圣灵就把那些建造神学院的策略就赏赐给我。所以各位，我们需要操练。那现在我不是三点钟起床，我是四点半起床。四点半起床呢，那到七点钟的时候也有两个半小时间，可以更比较多的时间。我的这样。把我自己的这个一天的生活跟各位分享，是要提醒各位，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祷告的习惯，因为祷告的习惯建立是非常重要。盼望神学生在圣光当神学生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养成一个祷告的好习惯。我也盼望每天早上住宿的学同学能够早上至少六点钟就起床。六点钟起床，你打理一下，二十分钟，大概需要祷告到八点半、六点半了嘛？六点半了，各位用这样的祷告时间来亲近上帝，你会发现，哎，你做一点在作息上，在你的作息时间上做一点调整，让早上能够把那段最宝贵的时间用祷告来开始，把那个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上帝，与主相交，这对你未来服事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相信，这对你的。功课学业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在把这一天的需要祷告的主人面前求主赏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懂老师讲的，能够领悟，增强领悟力，我们写作业的时候找资料的时候能够很顺手，能够找到很快的找到我们资料，那这样的话其实透过祷告寻求今天的恩典，透过祷告向神求这一天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恩典都每一天要向神求，你不能够求明天的玛瑙，你要今天的玛瑙今天向神求，各位这是祷告，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能够开始养成建立祷告习惯，我想以后我会不定时的对男生宿舍到六点钟我会到男生宿舍那里去，如果你不起床我就跪在你旁边迫切祷告，大声祷告，让你吵到你睡不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既然被呼召成为主的工人，成为传道人，主，我们需要在许多